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们先低头祷告。亲爱主，你是怜悯公义的神，你不但施恩拯救我们，并且让我们有份于你的国度，参加这属灵的军队，做一个精兵来抵挡仇敌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借着尼希米这一卷书来学习，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。主啊，求你用灵开我们的灵眼，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奥秘，好让我们有份于这个征战并且得胜。我们恭敬将余下的时间都交托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们啊，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与神同工抵挡仇敌，这是尼希米记的第四章。不过我需要事先声明的，因为第四章啊，包括祷告啦、分工合作啦，啊，这些都是前面一二三章都已经记载了，所以我很可能再重复一下上一周啊，我们的杨牧师所传的第三章，但是呢，在不同的角度来讲，请杨牧师啊原谅啊，因为我们必须要对这一个旧约时代建造城墙与我们属灵的征战，现代做一个基督徒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清楚啊。第一个讲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啊，从前呢、啊、是非常的小。上个礼拜杨牧师给我们看耶路撒冷城墙的图啊，是一个倒葫芦形，上边宽，下边小小的啊，倒葫芦形。其实啊，上边最宽的地方啊，不过是多少呢？我看一下啊，最宽的地方啊是160公尺，最长从上面一直到下面啊，长的地方呢是460公尺，很小。非常小，现在的耶路撒冷城啊，比当时至少大10倍以上。当时的城墙啊，是建造在三级，就是三倍啊，三级的平台上、平地上，就是照着它的地形，那这样呢，就往北方啊是宽的。到南方呢就变成非常的狭窄。原来耶路撒冷是建造在中央山的山上一个山脊上啊，那个城墙四围呢有高山环绕的，橄榄山、锡安山啊，还有伯特利，还有伯利恒，都比耶路撒冷高。耶路撒冷的高度是750公尺，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啊，好像不太高啊，750公尺。但是呢，因为从城墙往下就是山谷，并且有两条溪流，东边一条是吉人溪， 吉伦谷，这个南部往西是新任溪，新任之谷。我们要知道新任溪啊是非常出名的，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看这个葫芦到葫芦形的末端呢、啊，有一个门叫做粪场门。粪场门就是把一切肮脏的啊不要的从粪场门呢、啊、就丢到谷底，从城墙的高度一直到谷底，有多大的差别呢？至少40公尺到80公尺。40公尺到80公尺，这个在古代啊，要从谷底啊，要仰攻上去啊，如果你建造好城墙啊，不容易，啊，真不容易啊！这就是耶路撒冷啊这一块平台平地，在那个倒葫芦形的地方啊建造城墙。刚才我说过我可能会提到第三章，因为第三章啊会有10个城门，因为上个礼拜大概没有时间啊讲到10个城门，我来跟大家复习一下。从北方的右上角是阳门啊，在往反时钟方向走，反时钟方向第二个门叫鱼门，然后是古代的古门，然后是山谷的古门，然后是下端的粪场门。这样一共我已经提到了5个门了。那往西边呢，从粪场门呢、啊、往上去，一个是泉门，涌泉呢、啊、再上去呢是水门，再上去呢是马门啊，再上去就是东门，最后就是哈米佛脚门，然后就连贯到阳门了。你知道什么叫做城门吗？今天对我们信徒来讲，因为城门就是神的子民每天进进出出所经过的门，这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我们生活生命的经历啊，进出代表我们的经历。很非常奇妙的这个安排啊，城门十个的安排啊，就刚好配得上我们基督徒从蒙恩得救一直到见主这个过程，从蒙恩得救到见主的过程。第一个羊门，当然主耶稣是他说我是羊的门，所以呢我们是进了羊门，然后有份于主的神的国度。第二个就是鱼门，你一信主了就开始传福音，叫你啊得人如同得鱼一样啊。那接下去一个古今啊古代的古门，一个是山谷的古门，这两个门呢，古门那当然是主一直在告诉我们的，若有人要跟从我必须背起十字架来，这是从古2000年一直到现在，这个十字架的道必须要经过有一个古门，然后你背起十字架走了，当然就像经过了山谷，有艰难但是也有丰富啊。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你我这个肉身啊 有许许多多不符合属灵的标准的，都必须要什么呢？经过粪场门啊，把它排除出去啊，就是我们身上见不得人、见不得神的这些部分呢、啊，都要从粪场门呐、啊，把它排除出去。那你一面排除，当然这个里头啊，圣灵啊就涌上来，全门呐、啊，就是圣灵啊，在你里头啊会涌上来。然后水门是代表什么呢？主的话，主说啊，要用话中之水来洗涤教会，那就是要有水门的经历。等到你长大了，我们不打仗，不能请娃娃兵打仗，马门就是为着要打仗，必须要什么呢？生命的长大。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一直在鼓励我们要长大，要长大，到了第六章才开始讲要拿取神的全副军装。弟兄姊妹们，还记得不记得这全副军装有六件？我们来看看啊，以弗所书第六章写的啊，拿起神的全副军装，我们就从头上开始了啊，一直到脚下啊。头上是救恩的头盔啊，这个胸部呢是什么呢？就是公义的护心镜。你不公义的话，良心会控告你。公义的护心镜，然后呢，要有真理的腰带，啊，要束腰。在下面呢，就是穿起福音的鞋，因为你走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没有鞋会沾染了一切的污秽，所以我们从头到脚就有四件了，还有两件就是左右两只手拿着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信德的藤牌，或者是说盾牌啊，要抵挡敌人的火箭。还有一只手是拿起圣灵的宝剑，这是什么呢？包括神的话，包括祷告，在祷告中应用神的话。所以这六件武器里头啊，五件半都是防守，请注意啊，属灵的征战啊，不是你要出去打仗去侵略别人，是防守。五件半，只有半件这个宝剑啊，宝剑一面防守一面攻击敌人，所以六件神的全副军装啊，有五件半是防守的，防守的。这就是古代的城墙，就是要主要就是要防守。今天当然就不需要城墙了，因为一个大炮啊、轰啊，这城墙都倒塌，随便敌人呢、啊、都可以进去。那应用在我们身上叫做什么呢？我们的身上啊，那就是要注意啊，见证你的生活，你的生命要有见证。城墙不能有缺口。我们如果我们的生活乱七八糟，你的良心是不是像破船破了一样会沉下去啊？一样的。所以呢，城墙啊是什么呢？古代是防守敌人， 应用在我们身上啊，我们就是一个这个良心，这个心思，你这个心思啊要好好保守。所以难怪哥林多后书那里啊讲说，这个撒旦的营垒啊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心思。撒旦是做工在我们身上，想要让我们 良心不安，让我们自己灰心丧胆，没有办法打属灵的战。当你到了有破口，良心有破口的时候，那就是必须要什么呢？像古代尼西米时代一样，要建造城墙。因为我们的经历，城门被火烧了，我们的经历，生命的经历不够，我们的见证呢又破洞了，所以呢要整个的城墙啊都要重新来建造。今天在我们你我身上，在教会里头，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打什么啊，不，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要打人的，不是啊。因为以弗所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人，也就是说不是属血肉肢体的人，不管你信主也罢，不信主也罢，你的爸爸可能还没有信主，他不是你的敌人。你的对象可能还没有信主，他不是你的敌人，他是你我祷告盼望能够蒙恩的对象。那敌人是什么呢？以弗所书第六章说了，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。所以刚才我们读了这个什么参巴拉啦啊，还有什么这个好多好多人啊，第一节就有了参巴拉啊，然后这个多比亚，哦，这不是第一节，第六节，阿拉伯人、亚门人、亚斯图人啊，当时是外邦人，不属于神的子民的，但是今天来讲，我们的敌人乃是那空中属灵气的恶魔。许多时候啊，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哎呀，我看到啊，很多还没有信主以前啊，本来作恶多端的人啊，这个在台湾啊，有好多流氓太保蒙恩得救了，其中有一个啊，居然到北京大学去传福音，那是流氓。他自己呢，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娶了大学生毕业的，啊，因为他的太太对他有负担，很爱他，所以虽然还没有得救啊，就把他带到主面前，结果他得蒙恩得救了。哈，这就是我们在建造的时候啊，有一个鱼门，要多多得人啊，得人如得鱼一样啊。好，我们要记得上个礼拜杨牧师说到五个重点，还记得吗？五个重点：以身作则。啊，第二点，按序和啊同工，然后呢，忍耐等候，然后意中求同，最后是啊， 善用地利，善用地利。第四章啊，其实有许多地方啊，都是这五大点啊都有关系的。不过我还是先照着我这个，在下面，在下面，哦 ，OK。这个先看仇敌的诡计啊，仇敌啊，那个嗤笑就是嘲笑我们，他当然对我们啊爱神爱主啊，这个撒旦很恨不得啊，我们不爱主，到世界上啊去游荡，等到快要死了再说主啊，求你赦免我。那撒旦就是这样，当他看到你啊，哇，去聚会了，他是很不甘心的，啊，就嗤笑，嗤笑。这里的嗤笑就是嘲笑了。怎么嘲笑呢？当然这里说啊，就是狐狸，你们所建造的城墙啊，狐狸上去就把它吃倒了。啊，狐狸小小的啊，并不大啊，这狐狸就能够把它推倒，意思是说，我们啊，好像讲什么属灵的征战呢，好像在讲家玩家家酒一样啊，小孩子挖挖冰啊，能做什么？就是嘲笑我们，嘲笑我们，然后呢？就藐视啊，当然藐视也只藐视我们啊，这些是什么？像软弱的犹大人，说我们软弱信徒啊，实在讲啊，对不起，你们好多人啊，都学有所成，在社会上啊，是已经有了成就，有了地位。不过如果比起这世界上有些人来讲啊，我们还是不能跟他们比。他嘲笑我们，认为我们啊在世界上就像保罗说的是什么世上的渣滓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不要紧，别人可以嘲笑我们，主看重我们就好了。到有一天啊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你信主啊，并不枉然。还有什么呢？同谋扰乱，就是要阻碍我们工作的进行。许多时候，本来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间呢、啊？这个一些现象、啊、叫我们这 frustrate， 这个你特别是你们在做电器的什么啦，有时候啊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怎么声音不出来，影像不出来，像刚才、啊、我一按了、啊、都不出来啊 ，frustrate， 扰乱。然后恫吓威胁，哎呀，也许你们还没有受过恫吓啊，我是受过好多次，甚至呢，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说啊，驳斥人成为神的谬论，因为有人啊在那里讲啊，人可以成为神。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在网站上啊，驳斥人成为神的谬论。我就举了好多圣经来说，人是人，人不是神，人也永远成不了神。结果呢， 就派人来恐吓我，说要告，把我告到法院去。我不，因为告诉我的这个人是我的长辈，所以我只能笑笑对着他，我不敢当面反驳。但是我知道，因为传话来了，他说他们要告我的，一个月有10万美金的法律诉讼费用，就是不能把你告倒啊，也要把你告得倾家荡产。我笑笑，结果没有告成。感谢主，这就是恫吓。仇敌啊，是用尽各种办法，那么克制仇敌的策略之一就是祷告求神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要看清祷告。什么叫做祷告？祷告就是承认自己不足，承认自己是软弱，承认自己凭着自己也不能做什么，所以就必须要求神来帮助。哎呀，我一直经历祷告的功效，我不知道你们经历过没有。我的姊妹，我们两个人啊，经常的，哎呦，我们这一件事祷告又蒙神垂听了，然后呢，过几天，哎呦，啊，那一件事，那一个人要我替他祷告，也蒙神垂听了。是，祷告非常有功效，千万不要小看祷告。不要等到有一天呢，啊，你的病得不起来了，你才想起说你要祷告。不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祷告，而且是刚刚蒙恩得救的人呢，祷告特别有功效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，你说你还没有长大成人啊，我属灵的生命还是非常幼小，恐怕我的祷告啊，主不听吧？不，主特别听刚刚蒙恩得救人的祷告。我说我自己的妈妈啦，我妈妈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啊，我的爸爸得了胰腺癌。你知道胰腺癌吗？那发现呢，都太迟了。发现胰腺癌就太迟了，所以进到医院里头，医生告诉我妈妈说啊，没救了，你准备回家办理后事吧。他一听啊，怎么样，就跑到教会会所去，拉着这个牧师，那个叫做姓郭的传道人啊，说你跟我一起跪下来祷告。我的妈妈刚蒙恩才一两年吧，就祷告。她怎么祷告呢？她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有5、6个孩子，我的老大已经啊奉献给你，全时间去做传道人了，你这个时候把我的老伴挪去了，那叫我们这5、6个人怎么生活啊？啊，就用好像是 bargain， 你们知道 bargain 吗？就是讨价还价，跟主讨价还价。他说，你若不依我的老伴呢，我就叫我老这个大儿子回来养家。他这样祷告就是有一点无理取闹，但是很奇怪，主听了。祷告完了，眼泪一擦，回到医院里头，结果啊，所有症状都很奇妙的消失。医生在检查，在那里摇头， 回去回去，没事了，回去。等到什么呢？我最小的弟弟，我最小的弟弟现在已经74岁，他就是20年后在 UC Berkeley 研究所毕业，开始上班了。我父亲的胰腺癌毛病复发，没2个月就走了。意思就是说什么呢？主听我母亲的祷告，把我父亲的胰腺癌拖长了二十年，没事。等到20年后，最小的都能够养活他自己了。结果旧病复发，我是亲眼，我从新加坡赶到美国加州来，就看他最后一面，只过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母亲在一旁，我在一旁，我说：“妈妈，你不需要再侦查了，主已经听你的祷告了。现在你看看他肚子这么大，每隔2个钟头就要打麻啡针，为什么？要止痛。”我说：“你祷告啊，只有增加他的痛苦，你就听我的话吧。你这样祷告，主啊，谢谢你听了我20年前的祷告，我不再挣扎了。”照着你的旨意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结果呢，祷告完了，只听到我父亲最后的咯咯两声就断了气。很快主也听这一个反面的祷告，很奇妙吧。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们，不要小看祷告啊，要参加祷告聚会，在家里要祷告，在祷告聚会中不要怕你祷告不好，就算祷告2句3句够了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呢，许多时候我们这个在主里头啊多年的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呢，好多都是废话。真的，如果从主的眼光来看呢，许多时候是我们在自说自话，但是不要小看我们的祷告。所以祷告要紧啊，能够什么呢？祷告中第一个要高举称赞赞美神，神是很乐意听我们的赞美的。然后呢，求神啊对付仇敌魔鬼。这个魔鬼啊，不是我们所能够对付的，因为他是什么呢？他是从前啊还没有堕落之间呢，之前魔鬼是天使长，我们没有办法对付，求神来对付。然后呢，让我们有信心，多多的信靠神。我们的祷告就是怎么样呢？要有交托，把你的事情啊借着祷告交托给神。这就是我们克敌制胜的策略之一。策略之二，那就是同工合作，跟杨牧师所讲的按序同工啊一模一样。这个尼希米记3章啊的确是一个好榜样。3章的建造城墙，他们如何来分工合作，实在是一个好榜样。我们请记得，不要把自己啊从这个 同工合作属灵征战的行列里头把自己丢出去啊。我常常说啊，美国很喜欢看球赛啊，篮球啦，棒球啦，现在美国最疯狂的就是现在足球季节，那个足球是橄榄球啊，场上哇晒得这个要命啊，就在那跑来跑去，流汗流满面满身啊，他们啊根本就不需要运动的人，他们运动啊过劳，结果呢视为啊至少5万以上到10万这些观众啊在那里拍手啦，在那里喝彩啊，在他们最需要运动的就坐在那里。今天许多时候啊，我们没有参与感啊，必须要怎么样呢？要参加进去，要参加进去，所以前提要投入，要，然后他们前提做，因为灰土太多啊，就会疲倦啊，会灰心啊，这是难怪的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要除掉消极的态度，消极的态度，然后呢要能够一同行动的话呢，你必须要认清你的前后，你的左右，谁啊，就是弟兄姊妹啦。我们在教会中彼此认清吧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的事也就成为他的事，就彼此合作了嘛。啊，认清，然后分工合作啊，就像这个杨牧师啊在第三章所讲的那五个重点，盼望我们都要学习。好，最后一个策略就是同仇敌忾啊。这个同仇敌忾，我们第二点那个策略之二可以说是做工了。那这里呢，第三点是打仗，打仗当然要对着敌人啊，敌人是谁啊？敌人我刚才说过了，不是人啊，千万不要把别人啊这当作我们的敌人。特别是教会中许多的教会啊有问题啊，都是什么呢？把弟兄姊妹当作敌人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认清敌人是谁。敌人就是撒旦嘛，魔鬼啊，魔鬼。这个林后啊第二章那里啊，保罗说啊，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，要看破啊。弟兄姊妹说一句话让我觉得很不愉快，弟兄你要知道说他是无心说出来的，就算是有心啊，你也可以原谅他。问题是的背后仇敌的诡计啊，我们要看清楚才能打胜仗，意思彼此相顾，不留空隙。最怕的是啊，这个接不上来，一个接一个，我们都要好好的、紧密的啊，要接好。啊，我当我看到，比方说了，杨师母最近这几个礼拜啊，在准备饭食的时候啊，我实在是帮不上忙。我有时候在想说啊，我的姊妹啊，能不能做司祭啊，做什么来帮助杨师母？恐怕太老了，没有办法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不过 我们就是要什么呢？要把至少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吧，啊，为这些服事的人祷告，也就是有份于其中嘛，不要留下空档空隙了。还有一手做工，一手拿枪，就是说啊，一面又要做工是工人，另一面呢拿枪是要对付敌人是军人，哇，不得了，又是工人又是军人。我做过军人啊，我知道军人不容易啊，我也做过工人，工人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最后就是白昼做工，夜间防守，也就是说24小时嘛，24小时。那这个如果没有合作，难道你每天24小时都不睡觉啊，不休息吗？这就是必须要轮班轮替。啊，这一点呢，就使我想到，在第三章啊，有大概4-5次圣经讲说啊，对着自己的房屋，那里啊，杨牧师是解说要善用地利。我是解释说啊，房屋是说自己的房屋是什么？就是你生活的范畴。就是你的家庭生活，你的家庭生活要跟教会生活要配得起来。不要说我来聚会，哇，一副好像很属灵的样子，然后呢，我散会了，回家了，就一副懒散，不。另外一个态度，仇敌啊，就是因着这样的态度就攻击了好多人。我认识一个，这个甚至啊很亲啊，很知道，很认识他。他什么呢？他翻了全部圣经的原文，把它翻成新的中文。可能你们就会想到说这个是谁。但是呢，他实在是没有见证。为什么？生活不行，夫妇一见面就吵架，然后把坏影响到他们的孩子们，孩子们也都糟糕了，都变成了没有能力来抵挡仇敌的攻击。这就是弟兄姊妹们，不要把教会生活跟家庭生活切割得那么清清楚楚。不，我们的家庭生活就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，我们回到家仍然要好好的对着自己的房子，你建立起一个好的基础，当然你就成为神能够打胜仗的精兵。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，阿们。